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策展这门课，我是 Ginger。
我是 AB。
上一期我们有聊到我在芬兰的时候做了什么，然后这一期我们也就是来采访一下 AB，也不是采访吧，就让 AB 来分享一下他在伦敦做了些什么，主要是看展看了一些什么。
这一期又来到了我们的看展 prologue 的环节，春季伦敦看展 prologue。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展览，而且我觉得现在已经很难看到让我肾上腺素狂飙，然后很感动的展。我好像之前有说过这个点，就很难看到让我很感动的展览。
我其实本来这次回伦敦之前，我还是挺兴奋的，因为在国内，其实我们两个集中看展，基本上就是集中在上海嘛，然后剩下的时间，包括我们在深圳，好像都没有怎么看到什么展览。就我说一下我这次去的那些机构吧，像Tate Modern、Tate Britain，然后 South London Gallery 这三个是相对比较大的机构。Camden 现在是在展 New Contemporaries 嘛，就是每年一度的新兴艺术家的一个群展。我们其实看了一下他的网站嘛，也就看了一下今年入选的这些艺术家，本身对这些作品也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就没有去。还去了像小的，就是 Gaswork，然后去了一趟 Delfina Foundation，但是他们现在那个展览已经结束了。还有 drawing room，CC
你没
也
有去
回了一趟，
Revan Row？
就没来及就没去。这种学生类的展览其实也有去了2个。
那所有这些展览里面，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这个印象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印象最深刻的展览是哪一个？
我觉得不是某一个吧，而是因为现在就正好3月嘛，然后三八妇女节，再加上就是3月是 Women's History Month。其实我在看的很多展览，基本上都是跟女性主义相关的，就包括女性的反抗，然后女性艺术家上个世纪大概世纪中的二等公民，然后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为自己发声，然后改变自己当下的这种境况，就看到了很多这些东西。它不是某一个展览，而是就很密集的一些信息同时出现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变得很重。就是这个占比就会变得很重，相比于其他的一系列的这些东西。就比如你在这个展览上看到这个女性是关于她什么，跟怎么说呢，跟堕胎相关的一个主题的摄影系列作品。然后你在另外的一个展览上面，你就看到就可能就是这种 housewife，她们就当年还是一个家庭主妇的时候，她们要怎么样把自己的每日的日程，早上6点钟起床，然后去给丈夫冲一杯早茶，然后是热几个面包，完了之后送孩子上学，之后在下午怎么着去工作，再怎么回来之类的，是这种类型的这种作品。还有伊朗的有一个女性，为了抵制他们那个服装传统的一个年轻女性被打死了，引发的一系列的事件，然后这些女性开始去反抗，然后去斗争，然后留下来了一些记录，然后这些记录就是被一个艺术家收集起来，所以它不是一种官方的发声，它可能就是你在社交媒体上面就是找到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是一些 banner 啊什么之类的。这我回去的3个星期里面，隔一段时间它冒出来一个，隔一段时间你又看到一个，那它这个东西它就会变得非常的让我
显
觉得
眼，
哦，很显眼。
就像一个横幅，就像你说的嘛，就拉了一个横幅似的。
所有的这些展览里面文本都太重了，我的天呐，就拿 Tate Britain 那个来说，哇，我的妈呀，看的给我累的。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群展。
对，是个群展，它的那个空间在 Tate Britain 的一楼。
好特别啊！我第一次录那么一期，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些展览，然后我就听你的描述，在那想象，我像一个听众一样。
给你描述一下，它一共分了7个部分。讲述的是从1970年到1999年这部分 art and activism 只在英国地区的这一部分女性，
这个听起来就跟那个 Caribbean 什么 African 那差不多，那个展览。哎，对对对对对。
in between island，就是一
听
个
起
也
来
是，
结构差不多。
真的完全差不多，只不过那个 in between island 那个它的时间线会给你拉到现在当下。 而这个就是一个
对，
纯的历史性的展览，就是一个等于说是回顾展吧，就是回顾这20年来这帮女性是如何为自己去抗争的。就比如它第一个部分就是讲的，在早期的1970年，女性作为二等公民，就是她们的这种什么生育呀，或者是什么 sex discrimination protection，就是都是没有被法律合法的保护过的。然后她们就是作为，她们只能作为她们的丈夫和男性的这种附属。
听起来就很像，就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系统还有体制，就把女性这个性别排除在外了，然后所有的一切可能都是就是男，因为当时英国就是非常的男权社会，它就是
对的，
父权的。
对的。
然后所有，那我很好奇的是，他们当时的作品是因为有点像在整个社会系统的夹缝中生产的这些作品，甚至都是在日常生活，因为你日常生活的重心就是要照顾男人。那这些作品的是什么样的？就是媒介呀。
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他们都是属于一种被压迫者的状态嘛，就是有一些当时他们那个会议的记录。一些照片，然后包括他们走在街上的
哦，
这种视频的记录，
照
然后以
片，
及他们用非
哦，
常 DIY 的一些乱七八糟东西，手编的，不管是布头啊，或者是纸啊，或者是什么自己手里头能拿到的这些东西去做的一些非常非常非常粗糙的一些创作。
那些你会觉得是手工艺品，就是家里能用的，还是他们就是做出来就是为了是一个，是为了表达自己自我意识的一种艺术品？
你从意图上来看，他一定是在去表达自我的。
因为我最近也在看一个关于女权 feminism 的书，Virginia Woolf 属于自己的房间，然后它里面也写到，就是在19世纪。然后写《简爱》啊，写《呼啸山庄》啊，写那几个就是知名的女性小说家，她们其实在写作的时候，她们也是在夹缝中写作的。然后当时物质跟不上，经济条件跟不上，时间跟不上，然后自我意志的认同也跟不上。她们在写作的过程中会表达出“你爱骂我就骂我吧，反正我就这么写了”这种感觉。然后作者这个书的作者就会想说，你为什么会觉得你表达了自我意愿，你就会挨骂呢？你为什么会觉得，这是不对的事情？你就首先你会自省，就首先他看以前的那些女性作家，他觉得他在自我规训，在自省，你觉得这是不对的，但是你这么做了，所以你害怕自己挨骂。然后第二是当时那个社会，他不允许女性去奢求一些无法被达到的东西。原话是说，他责备女性奢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他原话是，他渴望人们责备的就是这种渴望。他说：“我渴望有突破极限的视野，让我看到繁华的世界，看到我听说却从未见过的城镇跟地区。我希望自己比现在更有比现在更多的人生经验，跟更多同类的人来往，结识更多不同性格的人。”然后他说，我相信世界上还有更多更善良的人跟事。我希望亲眼去看到我所相信的东西。这只是就是简爱在里面说的一番话，但是他觉得他这种渴望是会被人们责备的。然后沃夫他就就这一点，就是当时的女性对无论是自我规训也好，还是就是对守规矩，对守当时的那个社会规矩。对社会规矩的认同感也好，他就说这样子的心理会限制你的想象力。当然，他也有说之前的一些女作家会把这种限制、把这种束缚转化成愤怒，写进小说里面。但是，他也提出来，愤怒其实是一个更现实、更限制想象力的东西。我也就觉得跟你正好就跟你说的这些还挺相符的。然后你不是说他们的作品都是跟，就是他们日常的剩余活动，他们主要活动之外的那些东西。
像在另外的一个展览，就是 Drawing Room 里面看到，因为它这里面出现艺术家，像在 Tate Britain 那边也出现了，反正重复率还是蛮高的。就是一些女性当时这段时期的一些女性，包括 Sonia Boyce 也有比较知名的艺术家也是有，包括他们就是用衣服啊、信封啊，当年一些报纸上的报道。 做出来的一些简报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是有的。这些作品对于这些女性来说，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出口。在那个情况下，也是没有办法不被这样子规训，因为社会的结构就在那边。就像你说的，
嗯，
在沃尔
对。
夫他的那个里面，你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子的一种自我认知呢？为什么我每天早上就像 Kate Britain 里面的第二章 Marxist wife still does the housework，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妻子依然在做家务。我在刚开始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提到，就是看到了一个系列的作品，然后那个作品就是很多个妻子把她们每一天的这个 routine 啊，一天一整天从早到晚几点起床，然后几点去上班，然后几点丈夫回来开始什么收拾孩子，然后服侍丈夫吃饭，然后上床睡觉，然后他再睡，他一整天，每个妻子可能会有不同的这种工作节奏吧，然后他们也可能会有不同的工作。比如说什么，在一个纺织厂工作，他可能从下午中午12点开始，然后到下午5点半之类的，然后他们每一个小时拿到的钱，就其实是跟正常一个可能男性的员工也不一样嘛，就是他们女性在那个时代，她是没有办法拿到跟男性同样的薪资的，就是他这个不是 equal pay，这个是也是他们在这个展览里面就在刚开始就在反抗的一点嘛。我们在当下的这个环境里面，成长环境里面，再去回过去去看当年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到现在这个境况，主要是这些展览它的这个文本量实在是太大了，它太多文字需要你阅读了，因为它主要展的它并不是说这些作品，你并不是可以直接的、直观的从这些作品上看到具体要表达一些什么，你可能能看得出材料，它是一个拼贴的，或者是一个织布的，或者是只有一个女性在那边剪脚，但是它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隐藏在这个表象后面的那个故事、那段历史以及他们当时做了什么，这部分是更重要的。
我觉得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展览里面，文本会变得尤其的重要，而作品本身它可能没有办法那么自由的去表达，就是因为当时被压迫的，就是因为那个社会压力，还有当时女性可能本来就，女性本来就是主，就是情感会比较丰富一点，然后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肯定很敏感。就包括自己对自己的审核，然后社会对自己的看法，然后所有的这些 judgment 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很敏感的存在。然后所有这些敏感，做任何事情都一定要小心翼翼、畏手畏脚。没有多少人能够在这样的社会压力还有家庭压力之下，可以坚持自己，就释放自己内心那个野兽，然后就去做自己，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自己，也没有这个，就是没有自我意识。表达自我意识，它可能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就像沃尔夫在这个书里面说，一个好的作品，他当然他说的是小说的作品，我觉得放在艺术，就是我们的这种当代艺术作品里面也是适用的。他说一个好的作品是自由的，而且是有完整的表达能力的。我觉得首先就是你看到那些展览，你看到那个展览里面的东西，它就不是自由的。而且他没有完整的表达能力，因为他不敢，能做到现在这一步，他可能都已经，挑战了自己，挑战了社会，挑战了父权，挑战了太多东西，他已经很艰难的爬到这一步了，所以可能很多的东西是要文字啊，还有 archive 上面去补充，它才是完整的。
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站在现在这个当下的很
对，
当下的这个角度去看当时的那些东西，确实，但是可能那些东西就像你说的，在当时他已经彻底去挑战了这部分当时的社会结构，因为他这个里面的这些文本，就是或者是这些女性她们很重要的这些运动。就是艺术，只是可能他或者是这种作品的这种展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在去
肯
反
定的，
抗的其实是整个社会，包括经济，包括
对，
政治，这种社会制度，它整个的这种影响，就本身它切入的也都是从不同的这种方面。然后他讲的就是一段时间的历史，所以他需要历史文本的支撑，而且他又也真的是有这些丰富的历史文本。你记得我们之前在西岸，上海的那个西岸的时候，看什么蓬皮杜的那些
我
什么
记
馆
得。
藏展，你记得吧？ 就是它也是一个按线性的，从什么杜尚开始，这些什么 modern art，怎么样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也是按照时间顺序排的。它就是对于艺术本身这个艺术行当一个现成品作为开始作为艺术，对，就是它这个事情本身还是挺沉重的一个事情，只不过它放到它使用了展览的这样的一个媒介，这样的一个手段，然后去展现了这样的一段历史。
那你去看小野洋子的那个吗？他不也挺女性的，但挺当代的。他会那么沉重吗？
他不会，小野洋子是我回了伦敦之后看的第一个展。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我是在看他所有作品的尸体的感觉，尸体吧，就是因为他的这些
甚至都不是遗物，尸体，
不是，我觉
你
得
是
还
去
是
了一
尸
个
体。
乱葬岗。
我觉得很多作品是尸体。
为什么？
举个例子吧，就有一件作品，我觉得非常的尸体，最尸体的一件作品，就是它有一个梯子，你爬上去之后，然后你拿那个放大镜，然后就望着
在
天上，
墙
天上
上，
写了一
我
个，
记得那个
对
yes 还是 no 的那
，yes，yes，
个是吧？
对，就那个作品，它是给你拦起来的，你不可以爬到那个梯子上。
你说的尸体是那种凶杀案刚刚被发现，然后把那尸体围起来的那种尸体是吗？
因为像这个作品就已经太耳熟能详，所有人都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作品，在所有人都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作品，他又是一个 interactive 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情况下，然后你还把它围起来了，你不让人去互动，我就觉得他就像一个木乃伊一样，就在那边放着被围观。但是它里面其实挺多这种可以给你互动的装置的，非常非常多，特别特别多。在这个尸体旁边有一个国际象棋桌，然后因为它有一个作品，就是大家可以坐在那边下国际象棋。但是那个国际象棋不是有白子和黑子嘛，然后它这个全是白子，你就自己记着你，去记着你到底是哪个你的，哪个是他的吧。就反正好多人那边玩这个国际象棋，还有就是它的一个什么那种，一幅画，然后中间开了一个口，然后你就可以伸出去，把手伸出去跟人握握手啊什么之类的。还有一个就是它让你去钉那个钉子，把钉子钉在一块儿那个木板上。你一进到那个展厅里面，就听到叮咣叮咣，不知道在那边敲啥呢，就是在所就大家过去跟那儿排队敲那个东西，就把那个钉子敲到那个画框上面，然后就形成一幅画，然后就其实就是一个给大家去互动的这么一个东西。还有一个是他呼吁大家去给自己母亲表达对母亲的爱意，好几面墙。那个门周围的那面墙，还有整个左边一长条的那个墙，全都是便签，贴的都是写给自己妈妈的话，表达爱呀、表达这样那样的。还有就是那个许愿树了，那个许愿树在展厅外面，大家挂了很多自己的愿望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有非常非常多，就极强的一个互动性，哦，人超级多，我的妈呀，人挤死了，巨多人。然后所有人都在那边排队，然后还有一个是你可以自己钻到麻袋里头，排队去钻到麻袋里面去感受他当时的那个
被
表演，
揍是吗？
就反正就是也没有被揍吧，就反正就是你钻到麻袋里面，你就摸黑，你可以做你自己，对吧？就是在一个没有人能看到你的情况下，你可以随意的在麻袋里面做你自己，你也看到别人，反正别人能看到你，但是别人看到你看到的又是那个麻袋，又不是你，你在里面干嘛也没人管。
那我觉得，那我很想回应你说的第一个，就是虽然你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我想回应的是第一个，就是你说的那个梯子，让你觉得特别像尸体的那个作品，因为我觉得作品本身特别是对于一个在特定年代非常有名，它代表了一个时代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家来说，他的作品本身就已经是他的material afterlife 了，是他身体的延伸，也是他意识上面的延伸。大家看到这个作品会想到他，就他俩是连在一起的。他已经这些作品本身就已经是物质版的他了。但是你说就是他的梯子的那个作品，因为他已经足够的出名，足够的有名，让大家看到这个梯子就知道这个梯子是怎么操作的，怎么运作的，上面写了什么，你要怎么上去，然后要拿什么东西去看。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什么， 他 assume 所有人都是知道这件事情的。那这件作品在这个展厅里的功能就是这件作品本身的 material afterlife。
哦，我不是这么觉得，我觉得他之所以不让人上，是出于这种安全的
安
考虑。
全，
嗯，没有别的。
对，我相信他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去不让别人上去，但是把他围起来之后，因为不让别人上去，但是大部分去的人，他
都
知道这
是
个作
知
品
道
是
的，
干什么的，对，所以在那个展厅里面，这件作品它的存在就等于我给他 original 的那个梯子拍了一个照，然后放在那儿，没什么区别，就像
嗯，
公墓里面的那个灵碑，
墓
反正就
碑，
是那个碑似的，对，墓碑。因为本身他的作品对于我自己的理解啊，就他的作品，在他那么一个对这个时代来说很重要的艺术家来说，他的作品已经是他的纪念碑了，已经是他这个人或者是两个人，就是他的主体跟客体是相互为纪念碑的。这个作品本身，因为他无法再被人操控了，他无法 functional，但是他是怎么做的，他是怎么运作的，已经在大家脑子里面了，已经在大家认知里面了。这个作品本身是这个作品的纪念碑，那这个是我还觉得挺有趣的。
performance 作品所展出的形式不见得都是一个影像吧，啊，有的可能就是一个打印出来的喷绘，然后贴在墙上，我觉得也符合你刚才的这种描述，然后也给我一种很强的实体感。
因为你本身就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
你说我跟你说，我今天去看了木乃伊，我在去之前我就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了。然后我只我
对，
去看了，我说哦，木乃伊，哦好，我看到了。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认知啊，我们有对于这个东西有共同的记忆，
嗯，
所以我觉得感觉那种尸体感，就是你说的尸体感，是基于我们对它都已经知道它是什么，我们有共同的记忆，然后有共同的认知，在这基础上看到一个东西，然后让你马上的想到了它，并且只想到了它，这种东西可以让我们有尸体感。那如果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它是墓碑，虽然我没有看到，但是我不觉得它是尸体本身。尸体本身，它得是当时他用过的、他摸过的、他上过的那个梯子。
就是一种理念，然后这个理念就已经到这儿了，就
对
在这个
呀，
展览
对
里面，它就到这儿了，就没有，
呀，对，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它没有未来性嘛。
然后这个展览里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作品是，最后一个意思的作品是，因为其实这个展览里面很神奇哦，列侬的那个浓度非常之低，
为啥呀？
你像那个阿布拉莫维奇那个展览里面，乌雷就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小野洋子，他作为一个对于英国人来说，我觉得对于他的认知，更多的基本上就是因为她是列侬的妻子嘛，这一种绑定的状态。然后在这个展览里面，列侬的浓度真的不是很高，就是他那个床上和平那个 bed peace 那个影像是有在大厅里面，就是在做投屏的嘛。哇，太好玩了！他那个影像后面摆了，面前摆了大概5、6个那个 bean bag，就那个豆袋，大家可以躺上去，
大家可以坐着，对。
都在睡觉，所有豆袋上面都在睡觉，都是闭着眼的。
这不挺好的，
我
这
觉
个
得
很
这个作
和
品是，
平啊。
对，我觉得这个作品是活的。的一个原因是你躺在床上，你哪儿都不要去，你保持一个你最舒服的状态。你是非常的 peace 的，你都不会有任何的攻击性，因为他那个作品，那不是就是当时反战的这么一个事儿，对吧？
对对，
在反战的这个事情上，如果你有一个睡得非常舒服的床，你甚至连路都你都懒得走，对吧？你在这个展厅里面那么吵，那么多人，我睡得跟你脚一个香，我还俩人睡一个上面，我靠！哎，就是我觉得这个
哇，那这个作品真的很不错，就是至少人的参与和互动很不错。
真的就是这个作品是我在这整个展览里面印象最深的，然后我也不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意图去让大家就是躺在那边睡觉的，因为还有那个展览里面有一部分就是放的黑胶的视听，挂了一整面墙的那个黑胶的字，就是之前他们做音乐的时候的一些唱片上，剩下的就反正都它挺有名的，就是那些文字性的。还有一个是他之前 就是把自己家里所有的家具都切成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比较大的装置，基本上就是这些吧。我发现好像我记这种东西，我会记得比较清啊。就这个作品是怎么样，也有可能因为之前对他也比较熟，所以就看过了之后，我好像比较好复述。但是就像刚才描述那些女性艺术家的这种很具有励志感的这种作品，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进行描述，有点难。
因为我觉得他在就是你在描述小野洋子的作品，你是知道他的 personality 是什么的，因为他的作品可以体现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自己想要表达什么样的东西，这些是清楚的。但是在描述那个19世纪20年代左右的那部分人，他们可能你看他们作品，就是没有个人的那个 personality，但也可能他因为小野洋子那是一个个展。
哦，对对对对，你不能这么比，但是确
对，肯
实，
定不能这么比。
对，
啊，本
但
来就
确
熟
实是这
嘛，
样，对对对。
本来就比较熟，没有什么新鲜的作品啊。我就不是说你时间很新鲜，就是表达方式很新鲜的。
我本来是抱着非常大的期待去的，但实际逛了一圈之后，发现我觉得。我可能跟你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好像有点难再碰到，就觉得哇，这个展览好棒啊，好有启发性，贼上头的那种感觉已经没了。至少这次我在伦敦看到的这些展览里面，我没有太多这种感觉。我其实现在觉得，如果还在继续看这些大的机构的这些展览的话，对我们帮助不是特别大，因为如果我们不想卷进这样的一个漩涡里面的话，那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去看一些更独立一些的空间，或者是人，或者是群体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呢？
我觉得两边都要啊，缺一不可。光看那些很小的、很独立的，很个人的那些小机构做的东西，也不是小机构吧，就是小的单位做的东西，很可能就会做成一个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泡泡的东西，看似很美好，但是它其实不可持续发展。但是如果你光看那些大的机构的那些东西，也就像你说的，就会激不出什么涟漪了，都那样了，所以我觉得两边都要看嘛。反正我现在是怎么想的，但是看大机构的东西，我觉得我更多的现在的心态还有角度也都变了，更多的可能是会看他们是怎么叙述的，而不会看他们这个展做的好不好，他们叙述他们的那一条一条公式，他们的那一个个没风险、很保险、无功无过的那几个展览是怎么一个回事，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更多的是看结构上的东西。作品还是会抱有一些小小小的期待，是看一下大机构的东西会不会有打动我的，但是可能期待没有像以前那么大了。我觉得大机构跟让我想到就是这本书里面有写到，沃尔夫他说男的女的的区别，就感觉在那个年代嘛，因为当时就是一个男性他就是dominates 的那个位置，然后女性她就是一个处于边缘，然后也不敢发，就是发生了也没有人理，你也不太敢发生，就是一个很小心翼翼的这么一个地位。我感觉就挺像小机构跟大，也不是小机构，就是独立的或者小群体的艺术文化从业者跟主流的大机构的那种感觉。然后它里面就说，就是女性应该学会一笑了之，不去挖苦另一个性别的虚荣，或者说特别之处。他说，每个人的脑袋后面都有一块自己永远看不到的盲区，大概会有1先令硬币那么大。两个性别的人应该互相帮助，描述对方脑后的这个盲区。就是我觉得大机构跟小的那个独立的个体就应该这样子，就互相帮助。但是现在很明显，就是主流的艺术，他根本就不管我们，他根本不想知道他自己脑子后面的盲区是什么。就算是一先令，他也不想知道。他觉得他自己有自己的使命，然后自己的才是这个社会体制、这个教育责任的那个承担者。就是一个感觉，展览它就是一个工具。它虽然 它是一个工具，它可以是，但是它，我觉得如果就把它单纯当做一个工具的话，那确实是小看了它的创造性，小看了它的想象，就小看了这些艺术家的想象力。但是机构就是可能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体制来说，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工具，人家也不想让它更承担更多的能力了，就是东西了，它就有这个功能就够了。
但是你又说到这个，我就会在想说，其实就是比如说 Tate 里面他们展出的这些东西，就包括曾经他们的一些活运动啊，然后他们做的一些事情的会议，包括会议记录啊，一些出版啊、报纸啊，所有的这些 publication 之类的这些东西。在当时，对于那一部分，它算什么呢？就是它实际的这些运动，它确实起到了好的结果，就是它也确实使女性的地位在这个过程里面得到了提升，争取到了一些权利。所以说，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做？就比如，如果说我们现在正在面临一个问题，那我们还可以像曾经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样子。去做一些什么，然后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者是争取自己的权利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就像你看的那个 Tate Britain 的那个小的展，不，那个大的展，就是有历史故事的那个展，每一个年代发生了一个很剧烈的事，很巨变的事情，都是有很多很小的单位，像大家一起去个 conference 呀、一起去一个游行啊，做这种很小的事情，那这件事情不都是？现在处于少部分的那些少数的艺术从业者在从事的嘛，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或者几百年之后，然后才会有人回过头来整理我们做的事情，然后把我们放到那样的一个展览里面，然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多文本之一。
那我们是变成音频了。
有可能，但是我希望不要。我觉得他可能在教育层面上还是会给很多观众一些新的想法，然后也会让
会，
他有这个认识。但是有
不知
创造
道。
性这个事情，就是只能由少数群体去做。作为主流的那个东西，他不可能去做一个有创造性的事情了，因为那个有风险。哦，很有意思的是，我不是在这里跟那些老头老太太玩挺好的吗？然后有一个英国的老头子，他老搞笑，他说话很犀利。然后他就问我，说：“你作为一个策展人，你的 focus 是什么？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要做策展这件事情？”因为他问完我之后，我就一直在那想，我都回答不上来。然后我就直接告诉他，我说我不知道。我说策展感觉现在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探索，我到底想要干什么的工具。它是一个方式，然后这个工具它不是一个 solid 的，它不是一个不可以改变的。我是通过改变这个工具，改变使用方法，我就是不具象化这个工具到底是什么东西。通过这个过程，我去找到我自己想要 focus 什么，我是这么回答他的。所以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就说他就无语了，他就真的就没有讲话。然后第二天过来给我道了个歉，他说我老婆说我这个问题问得很 harsh。他说我这个问题问的很有问题，然后他就说，我年纪挺大的了，可能在我的脑子里对 curator 这个职业，对 curating 这个事情，他已经有了固定的思维，他已经是有定义的了，就感觉你做什么一二三四五，你就是一个 curator，然后你身为一个 curator，你要负六七八九十这几个责任，他就已经是一个职业，而且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东西。所以我会问你，就是在你的这个职业道路上，你更想专注于哪一个地方的哪一个什么领域的研究？然后他就说，对，非常不好意思，是我小看了你，好搞笑。他说你是未来之星，哎 太好了，就他们都贼好，我根本没往心里去，我还想说，还好你问了我这个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都不知道，就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想过。策展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了？对于我来说，但是当时就是在他的 年纪跟寒风压迫之下说的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我说的是对的呀。对于我来说，它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现在理解的策展到底是什么？它可能都已经不是策，就是搞展览。我觉得它已经都不是搞展览这件事情，就是不单只是搞展览，包括但不限于。但是它很好的是，他们一直都在学习，都在尝试接受，即使他们可能会自己原有的认知啊、经验啊去判定你说的东西，就当下他会判定，他会判定，他会问一些很对于你来说觉得很奇怪的问题，但是之后他会反思啊，他反思了他会给你回应啊，
就是非常的不爹呀，就
就
一点
好感
没
动
有，
的耶，
就没有爹味儿嘛，因为他并不是以
一
经
点
验
没
主
有，
义，对，就是他并没有以他自己的这种个人经验，然后经验主义再去对一个事情下定义，也没有完全全盘的去否定你。
而且他就算当下他觉得他无意识的定义了我，他回头会想这个事情，然后想完了
对。
之后，他会来告诉我他的思考的结果，也或者他不是一个结果，他只是思考出来的他自己的问题和思考出来他更想问的问题。我觉得他就活得非常的 mindful。我这个下期再说，天天在那 mindfulness。你有什么想要推荐的书或者电影什么的吗？关于女性的这个，
其实我有一本书，但是我买了，我还没看完呢，看了
我
两
也
眼，因为我在飞机上只看完了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刚开了一个头。你不是推荐了那个伍尔夫的一
一个人
个
的房
人的
间，
房间吗？我是想推荐波伏娃的一本书。波伏娃大家其实知道他可能什么《第二性》啊，他的那些耳熟能详的作品。然后他有一本小说叫《The Inseparable》，不知道
我不
中文
知
怎么翻
道。
译，因为他也没有中文的翻译，就不可分割的。然后这本小说是他生前没有发表过的一本书。然后它是一个 fiction 吧，它是一个虚构类的小说，然后其中就是一本书，你写完之后你会写一个 form，就是给谁，这个书是给谁的？他是给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叫 Elizabeth，然后她叫 Zaza，女生，反正因为一些原因，反正就是去世了，在还挺年轻的时候，是他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女性朋友。然后他在这个小说里面其实就讲了两个女性的友谊。他会把他带入是他的那个朋友，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但其实他自己写的就是你不是这个女生，我也不是他，但是就是以一种我们之间这种关系的互相影响的灵感再去创作这本书，然后这本书在他生前也从来没有发表过，他就是一个在悼念自己朋友的一个心态去创作的。然后我其实只看了一个开头啊，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他们9岁的时候，然后他们班里面有一天突然转来了一个小女孩，然后这个小女孩非常的与众不同，因为在他们当时那个战争的那个年代，那他们就是平时放学，你上小学嘛，放学都一定是要有家人来接的，但是这个孩子就非常的不同，他就说他每天自己回家，不叫爸爸妈妈来接，然后家里有多少个兄弟姐妹。然后他的家里人就觉得说，哦，那，这个小女孩她的家庭是怎么样？你通过她的姓就知道她的什么祖父祖母什么，就是家里的这种关系大概是哪个家族的。然后就是去判断这个家庭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总觉得就是愿意放这个孩子这么小的孩子自己去放学，他家肯定不是什么就是良好家庭，就对他有一些异样的眼光，但反正最后 somehow 这两个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就在往后的事儿，我还没看到。对，就是女性之间的这种友谊，然后以及她们对于自己的这种身份认同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小说，我还挺感兴趣的。而且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未在生前发表的一个书，因为之前我们在博客里面有讲到那个村上春树的那个《刺杀骑士团长》的那个是我之前看的一本书，然后那本书里面它的这个主线，引导故事的这个主线，刺杀骑士团长这样的一幅画，其实就是这里面有一个画家，他在经历了很多从日本，然后到维也纳留学，然后到维也纳留学，当时参加了一些反战的一些运动，然后在这个运动过程里面，他自己被抓捕，然后他的当时的女朋友 因此反正去世了，然后他的那些朋友全部都覆灭，然后他就后面受了非常大的心理创伤，被日本接回去，从此之后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创作方式，从画油画变成画日本的传统画，然后他把他的这个一生的所有的这对于自己这段自己最受伤、最最最最隐藏在自己心底、改变自己最大的一段经历，全都藏在他最后生前他画过的一幅画，但是从来没有示人的一幅画里，叫做《自杀骑士团长》。然后后面这个主人公发现了这幅画，然后有后面的一系列的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我从这个书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因为他这本书也是他在生前没有被发表过的，那也是在讲他可能对自己在自己成长过程里面自己影响非常非常深的一个人，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去用创作，然后去表达，我觉得不一样，就是可能跟看他其他的那些什么第二性啊什么这样那样的那些书不太一样的。一个角度可以真实的理解到他，所以我还马上打算把这本书给看掉。
跟那些艺术家，跟驻留的艺术家聊完之后啊，然后另外一个台湾的阿姨，她就是年轻的时候是帮崔健、什么三毛他们做 producer 的，然后她在30岁的时候去，就她在台湾搞了一段时间音乐，然后搞到她觉得自己创作上遇到了瓶颈。他搞不下去了，他就跟当时正在谈恋爱的一个老公，就去了美国发展。30岁的时候去了美国，然后在美国生活了30年。他现在60多了，老能折腾了。这个阿姨真的老厉害了。然后去到了美国之后，他就开始做那种就是 multicultural 的 producer，就是比如说这个国家的这个音乐，就那时候是盛行 CD 嘛，因为他过去的很早很早，真的很早。然后那会儿 CD 刚出来。然后其实数量也不多，歌曲的数量不多，所以，每个 CD 每一张专辑都要需要被翻译成不同国家，然后不同国家要匹配不同的文案啊、文字啊，还有 graphic design 啊之类的一堆东西。然后他们就是在做这个，然后当时有很多亚洲的人、亚洲的歌手什么的会到美国去跟那边的搞音乐的，就比如说搞伴奏啊，或者什么搞 remix 的那些人合作，当时就有这个风潮，所以他们就有点像中间，就是有点像中介一样，帮他们对接美国当地的这个 mixer 之类的那些这一部分做音乐的人。然后那会儿又撞上了倒卖，也不倒卖吧，就出口，就是出口贸易，出口 CD 这个事情就很赚钱，然后他就干脆就不搞音乐了，就纯做这个。搞 CD 就是卖东西，出口贸易。然后做了3、4年之后，他原话是跟我说，他说他恨死那些 businessman 了，他们的脸都是方方的，都是一个四方形，他真的恨死他们了，他再也不想跟他们讲话了什么的。然后他就不做了，他就重新回到创作。然后我就问他说，那现在是不是一个 full time artist 就可以做一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他就说，对。他的原话是对，在履行完了女人的职责之后，我终于可以做一个艺术家了，
哇，
就还挺
但
震，
还是
这还
要，
挺震撼的。无论是男女，就是他首先的职责是实现经济上的，对吧？他总得先生存下去，
哎呦，
然后他才是要你生孩子、养孩子，然后把孩子养大了才可
我是那个，我不是去说安家
以。
吗？他们说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电影，然后我非常之种草，电影的名字叫做《中华坏女人》。那个导演是一个妈妈的身份，她上有老下有小，就是讲了三代人，三个女人在她们成长，然后生孩子，然后到一直到现在，它算是一个 documentary，算是一个纪录片。那是为什么叫《中华坏女人》呢？是因为这三个女性从她的那个姥姥，然后到妈妈，然后一直到这个女孩，她们三个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面的。这种履行女性职责的好的一个女性，就是标准的这么一个女性，都是把孩子生下来自己就跑了，然后或者是就是也不会什么随着夫家去拜访夫家呀，然后就是履行一些妻子的义务，或者是一个做妈妈的义务，或者是一个
传统社会里面女性她要承担的这些责任，反正能逃避的都逃了。
那在这三代里面，是不是对坏的定义都是一样的？就是不相夫教子。
这是一部分。通过他
嗯。
们的描述，这是可能我得到信息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更多的，就反正就是最开始他们是没有带任何的期待去看的，因为是朋友送的票，朋友转票转给他们，他们本来也没想看，但是没有想到哇，这么有趣，就是非常有意思。传统的中国式家庭里面母女的这种关系，然后很微妙，然后就扣劲儿很大，就是它是一个悲剧，但是看的时候。就又以一个非常家庭生活化的喜剧的形式，这种桥段给你表现出来，该笑的时候大家哄堂大笑，但是其实内核又非常的忧伤。
嗯，行。
这个导演特别有意思，是之前他在外交部工作过，是因为他当时，他的老公好像是潮汕人还是广东人，反正就是讲另外一个方言，反正不是讲粤语就是讲潮汕话。然后她跟她老公以及老公的整个那个大家族都讲通，还是福建的忘了，反正就是讲
嗯。
通这个语言，语言不通，她干脆就去学外语，然后后面好像是去，不知道是去了外交部那边去当翻译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后面又来了英国，生了女儿之后就跑英国去了，
嗯，
我就特别想看，但是我没有找到资源
没有看那个什么爱一凡没有吗？
没有像这种纪录片。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先录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